好，大家平安啊！耶稣要住在我们当中，这是极大的祝福。神不光是要住在我们当中，神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呢？当他进到那个城里面之前，他先找了一批小驴驹，他就跟门徒说：“如果人问你到底要做什么，你就说主要用它，主要用它。”我觉得神今天用这一句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：“主要用你，主要用你。”当他费了那么大的力气要住在我们当中，他要做什么？对啊，他没有理由说：“啊，我只是路过而已，拜拜。”他住下来，他要用我们。好像刚才的那个每一位分享，对不对？我们里面的困境，里面的难处，神住下来把平安给我们，目的是什么？他要用我们。他要用我们去分享更多更多，那这就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主线，主要用你。第一个主线，第一个是寻找撒该，一到十节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耶利哥是什么地方呢？前面那一章的经文，前面那章经文也有一件事情发生在耶利哥，就是巴底买，对，巴底买的眼睛得以看见。得以看见，巴底买问耶稣一个，耶稣问他一个问题，他很清楚的回答说：“我要能看见。”去到这一章呢，延续这一个看，撒该说：“我要能看见。”是不是撒该要去看耶稣啊？所以经文不停出现，看见，看见，看见，我要看看他，我要见他。可是身材太矮了，没办法，他就去爬树了，啊。爬树很重要，那个爬树是为了生命被提升，所以有人说要多赞美，多赞美，如果赞美的话，猪也会爬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懂得赞美。那撒该应该是听到很多有关耶稣的赞美咯，有关耶稣的传闻，有关耶稣的那个神迹奇事，他说我要看看这个人，我要看看他，他就去爬树了。可是撒该是谁呢？税吏长。税吏讲，税吏本身就是罪人哦。很多人都觉得，哎，税吏是最差的。那他现在是谁呢？税吏长，所以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，那个大罪人，那所以没有人喜欢他。撒该应该也是会失眠的，撒该应该有些安眠药。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因为他没有朋友啊。是不是他没有朋友，没有人喜欢他啊？所以他应该也是工作压力很大的，他应该也是靠工作来麻醉自己的，他也是靠那个物质来满足自己的，他应该也会失眠的，他应该也会有忧郁症的。所以平常没有运动，现在就有了，爬树了，那爬树去看耶稣，到底是谁看谁啊？耶稣抬头看见他。巴底买没有能力看见耶稣，撒该也没有能力看见耶稣，虽然想去看，是耶稣看他。我们有能力去看耶稣吗？没有。我们可以看这个字，原来他的字跟寻找是同一个字，寻找。我有能力找到耶稣吗？不可能。耶稣在天上，我怎么找我都找不到他。撒该爬到树上，人群那么多，他怎么知道耶稣在哪里？对不对？我们要在人群当中找一个人，怎么找？不可能，对，不可能，对。所以当事实上是神让我们找到他，是耶稣开巴底买的眼，他才看见耶稣。耶稣看撒该，跟他说：“撒该，你下来。”那撒该只记得：“哦，这个是耶稣。”这个是耶稣，所以永远都是神开我们的眼，我们才能够看见他。神先来寻找我们，我们才可以找到他。所以最后耶稣说：“我要住在你家里的时候，今天救恩要临到你的家。”很多人就不满哦。耶稣说什么呢？人起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是神找我们，神千辛万苦把我们找回来了，对啊。神把玉婷找回来了， 对不对？要找你应该不容易哦，因为你很忙嘛，是不是？要预约才找到你哦。是耶稣找我们，他要跟我们预约，他排队排了很久，我们都跟他说很忙，没空，办完戏才找你，办完戏晚上已经累了，明天再见。所以耶稣等我们等很久，他等我们等很久，可惜他不放弃，他找我们，他找我们，他找撒该做什么？撒该在职场里面有很大的影响力哦。他在职场里面，用今天的话来讲，他在职场是有一个有身份、有地位的人哦。如果神要得着职场的话，他一定会寻找撒该的。人都看不到他们的需要，我们看到职场很多人都会看见他荣耀的一面，他光辉的一面，他有钱、有能力、有财富，有什么都有，真的吗？他失眠也有哦，我们看不见，我们看不见那一些那个族群都有他的需要。如果是政府人物呢，政界呢，有没有需要？很大的需要啊！我们看见哦，他们很有权柄哦，他们很会做事情啊，他们背后的需要谁知道呢？耶稣知道，耶稣知道，那谁可以翻转他们里面的人呢？就是。同类的人就可以对同类的人产生一种影响力，所以耶稣先得着一个撒该，然后撒该呢就可以大量请客，请所有的罪人一起吃饭，税吏，召开税吏布道大会，对不对？还是税吏圣诞晚会，那他就可以请到那些人，平常人请不到他们，撒该可以请到他们，对，所以神要得着一个族群，他先找到一个人。撒该就是那个人，你呢？你有你的族群，我们有我们的族群，每一个人都有属于我们的那个影响力。神找到我们，他说：“我要用你，我要用你。”每一个人，你都有你的优点，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你的影响力。神找到你呢，他说：“我要用你。”如同他说：“撒该，我要用你。”撒该能够被用的最大武器是什么？生命的改变，生命的改变。从前是贪钱的，现在是钱愿意舍弃的，对不对？我讹诈了谁，我就还他四倍。哇，我还要把钱一半分给穷人，不得了哦，对不对？那从这个点也看出他钱蛮多的，是不是？分一半还可以再赔四倍，哇，钱蛮多的。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生命的改变就是一个影响力，生命的改变就可以在同一群人里面产生一个极大的见证，这就是我们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凯兰你来到你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那每一个人来到不一样的，我们就是那个见证人，神要用我们，这是第一个第一大点，神寻找撒该。第二点呢，他找到一个人的时候，神就开始给他一些东西咯，给他权柄。神开始给他权柄，接下来就是一个比喻，十个仆人的比喻。神找到一个人，神要用他，他不可能说我要用你，可是呢，你什么都没有。神一定会给我们权柄，他就开始把资源给这十个仆人。这个君王要离开，他就给十锭银子，十锭银子大概是3到4年的工资，一下子就把3、4年的工资给他。如果现在的工资假设是一个月2万多3万的话，那等于神一下子就给他12万给他投资。哎，不是哦，差不多，对对。刚才我说2到3万是一个月嘛，对，一个月，一年36，他3年等于是100多万，对，100多万，一下子就给他100多万投资哦。所以到底这个主人是怎么样的主人呢？结果就产生两类仆人，一个是善仆善良的，一个是恶仆，良善跟恶仆。从良善的仆人不太看得出他们的重点在哪里，倒过来从恶仆里面就可以反照，哎，善仆跟恶仆的对比。 善仆呢，他们是信任权柄的，你把钱给我等于你信任我，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根基哦。那恶仆呢，恶仆说什么？你给我钱，二十一节，我原是怕你的，是恐惧权柄的，它是最大的分别。一个是信任权柄，一个是恐惧权柄。我原是怕你的，哇！读到这里应该蛮多人有感觉嘛。你怕不怕权柄？怕嘛，对不对？不怕的举手。很好啊，建坤，所以怪不得建坤常常来找我。这里那么多人，就一个人举手说不怕，那其他人呢？我们都倾向怕。我们都倾向怕，那怕就产生一种难主了，怕就没办法接受权柄，对，权柄要把一个权给我们的时候，我接不接呢？我接的时候是基于开心信任去接，还是基于恐惧去接呢？基于恐惧去接，结果就不好。我就算用我的权柄，我也用得怕怕的，是不是？你叫我做什么，好像我是不开心的，我是责任，我是被逼，我是勉强去做的，我看不到那一个信任，我看不到那个授权，权柄要把权给我，那他为什么找我做？信任，是不是？他信得过我才找我做，对，所以跟权柄的互动，这是一个根基，我信他还是我怕他？一怕整个根基就歪了，做决定不能够在恐惧之下做决定，恐惧之下做决定很容易做错决定，因为我怕嘛，我怕就会随随便便做一个决定，那结果通常都会判断错误，不能在恐惧之下做判断。善仆是信任权柄，恶仆是惧怕权柄。那善仆呢，是活出应许，你既然给我十锭银子，我就拿来用投资，你信任我，我就活在你信任的应许当中，我开始用，他是活在应许，活出应许。恶仆呢，他是控告权柄，二十一节说什么？我原是怕你，因为你是严厉的人，开始控告权柄了，对不对？你严厉到什么地步？没有放下的还是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是要去收，那这个主人就太不合理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恶仆他心里面就产生一些酝酿，一些他对主人的看法，他对主人的看法，原来你就是不是一个好人，你只有凶的一面，恶的一面，严厉的一面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，那还有道理吗？完全没有道理，完全没有道理。那所以恶仆他是扭曲他跟主人的关系。那为什么说是扭曲是假的呢？前面那两个没有这样想啊，十锭银子也不是他们该得的，主人一下子就给他们三到四年的，这叫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吗？有给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从这个点判断，那个恶仆他的整个攻击，言语的攻击是错误的，不正确的。从恐惧开始就产生控告，蛮正常的嘛，对不对？我怕你，你还继续叫我做事情，那我开始就觉得我对你的动机开始怀疑，对，你叫我做事情是跟我过不去，为什么你不叫隔壁的？善仆说因为你信我，谢谢你。恶仆说你跟我过不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常常找我麻烦。所以到底是哪一种思维方法，是不是？那所以它是很重要的，信任就产生了一个正面的判断，不信任恐惧就会产生负面的判断，而且会越走越歪。既然你在那一边 要陷害我，那我还是要防你一下，所以东西还是放着，免得你陷害我，等我亏了本之后你就来讨债，我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做比做好，敌不动我不动，钱就埋在那边就算了，包起来。这就是一种从恐惧到控告，从控告到防守， 是不是？整个过程就开始越走越歪，越走越歪。神说，如果你这样看，那最后我们对看最高权柄，看神会不会也是这样？神有没有给我一些东西，十锭银子？一定有嘛，每一个人都有你那一份是特别的嘛。那我对于神给我，比方说神给你一些工作，神给你一些服事，我们会不会觉得神你给我太重了，我受不了，太多了我受不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隔壁那个专利都没事做、啊、那我要做那么多事情，那可能那个埋怨就来了，他那个话就来了，很多很多这些。最终有一个蛮有趣，所以原来我要得着权柄，神要用我们一个关键是什么？我信任他，我要完完全全信任神，我要完完全全信任权柄。如果权柄不是一个好的权柄，那问题在哪里？我信任神啊，我信任神啊，神难道不记我的权柄好还是不好吗？对，所以我到底是按照地上法则做事，还是按照天上法则做事？我继续按照天上法则做事的话，神就会把更大的权柄给我。所以最后呢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对，我们听到都很开心。如果凡有的钱还要加给我，我很开心。如果工作呢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这个命了，不用了，不用加给我了。可是神的法则是真的是这样的，你越有能力，好像神会越把更多工作给我们哦。关键是什么呢？身量，我的身量增加了，我做工作再多几倍都没问题，因为我能力提升了，是不是？好像如果我的能力是打字打得、打得很快的，工作量增加了，工作量增加，现在我打字也来不及了，哎，很好啊，我现在找到一个工具可以语音输入法，我讲字就出来了，那我的办事能力有没有增加？就有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文件是我要自己修改的，假如我懂得一些技巧，一个文件丢在那个云端，大家共同每一个人都参与修改，会不会更快？就更快了嘛！我现在讲的是我不懂的，好 ，OK。所以一个能力在提升的过程，我们做的事情就可以更多了，就可以更多。所以神说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这是真的。权柄会增加，能力会增加，做的事也会增加。等于是我管的范围也会增加，是不是？管的范围增加，事就变多嘛，这是一定的嘛。那所以从一切都从关系开始，关系好，就会产生我信任权柄，我信任他，我领受的权柄就会懂得用，懂得用，我的权柄就会增加，增加，越信任越用，越增加，越信任越用，越增加。他就这样增加，我们身量就扩张了。这是第二个，神寻找撒该用他，神用一个人给他权柄，给他权柄的同时，最核心的是信任，关系的建立。第三段，君王进城，28-48节，耶稣进耶路撒冷，耶稣用那个小驴驹，如果那个小驴驹会说话的话，他会怎么样？好重啊！耶稣应该不会太重，耶稣常常运动，不会超重的。所以小驴驹应该哦，荣幸啊，荣幸啊！然后小驴驹从荣幸就会变成什么？大家都在敬拜我，有没有？何沙拉何沙拉，奉主名来的小驴驹是应当称颂的。我们就走歪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忘记是耶稣在我生命里面，我彰显是耶稣的荣耀。一个不小心，我就是奉主名来的小驴驹，我就变成应当称颂的。这是一个偏差。所以原来神一直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洁净我们的心。他要洁净我们，他要洁净圣殿，他要洁净整个耶路撒冷的。一个神要用到的人，他寻找，寻找完了，他给权柄，给权柄的同，接下来他要洁净我们。对，因为我们的心 都很容易想歪。我们的心对权柄想歪，我们的心对能力想歪，这个能力是我的。我的心对荣耀想歪，不知道荣耀神。荣耀神，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变，把我们扭曲、扭曲、扭曲到我们就成为那一个很荣耀的小炉居。他本身是荣耀，可是荣耀的关键是坐在上面的耶稣，不是我们自己。所以他是犹太版本的狐假虎威，对不对？他是犹太版本的炉居。假耶稣威那种感觉，所以这是一个圣殿要洁净，我们的心要被洁净。耶稣最后很难过的为耶路撒冷哀哭。谁是恶仆呢？就是那些法利赛人，他们本身就是有神所给的十锭银子，本身就是有神所给的托付，可是他们不信任神，他们是在恐惧里面，对耶稣是在恐惧里面，而且是控告耶稣的。最后呢，他们所有的也会被夺去。那整个耶路撒冷最后是什么？耶稣上去是如何进到荣耀里面去？透过十字架，透过十字架。可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这些百姓也会受到审判。也会受到审判，最后耶路撒冷也被焚烧，也被焚烧。这个焚烧也是一个对罪的审判，也是一个洁净的过程。那神今天要洁净圣殿，我们心里面很多地方需要被洁净，我们整个灵需要被洁净，我们的关系需要被洁净，我们里面很多恶鱼需要被洁净，需要抓出来被洁净。这就是一个很重要，整个经文从礼拜二开始，我们走到今天，从应该是说从礼拜天礼拜六的信息提醒我们走到今天，原来我要被 我是撒该，我被拣选，因为神要把撒该里面的鳄鱼揪出来。他里面的鳄鱼是什么？讹诈人，骗人。现在呢，他揪出来了，他用慷慨对付他的贪心，他的恶语本来就是贪心。那还记得那个信息吗？对付这些就要反其道而行，对付贪心的就是要用慷慨，要用慷慨才能够胜过那个贪心。权柄对付怀疑恐惧不信的，就是我需要更大的信心信任，更大的对人对神更大的信心更大的信任。好像昨天昨天跟宝云谢行他们分享他们的家人去以色列这一个看法，原来是一个信心。要把眼界看在对的地方，如果我的眼界看错方向呢，我就会做错判断。所以要做对判断，要看的对的方向。最后就是洁净我们整个圣殿，整个圣殿的洁净。对，所以神透过这个经文帮我们继续在六天的祷告里面继续去打这场仗。对，神要用我们，这是清楚的，可是他要洁净我们，他要洁净我们，把里面一切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想法、恐惧、仇敌种在里面的、一切的担心、忧虑、失眠，都要完全的揪出来。神的平安、喜乐更大临到我们。阿们。我们可以预备心，一同来敬拜他。